这个就是真言，你看真言。箴言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语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之事，因为淫妇的嘴鼻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第七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你的尊荣给了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这些人都是别人，都是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就归入外人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神所创造的婚姻里面有一个嫉妒，就是不能容忍有任何外人介入，只要有外人见缝插针，你就看见吗，这个家就开始破，就开始瓦解，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第十五节你看见吗，当神把我们当，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些需要，但是感谢主，主把婚姻给我们，所以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我们神是把每一个人的婚姻都界定了，所有的丈夫跟妻子，他可以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个活水是神给的。然后下面十六节，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所有冲破婚姻界限，所有去把刹车毁掉的，你最后一定是灭亡，最后一定是撞墙，最后一定是出事情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但有的话，你的儿女也许还太年轻，但是做父母的你要为他们读，有许多时候我们根本连一些圣经知道都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不错，感谢主，我们蒙保守，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越少越好。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个邪恶的世界，你不告诉父儿女，这个世界上有人告诉他们。所以等到把那些不正当的资讯、不应该的放在他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迷了路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讲到人受身体的支配，给我们看见吃喝嫁娶，尤其嫁娶，你知道他的嫁和娶跟我们所说的嫁和娶不一样，他那个嫁和娶可以冲到那个整个神这个范围之外的。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就有人讨论说，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算合法的，你知道是很清楚，那些所谓的合法明显就根本就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婚姻范围之外。所以我很喜欢在澳洲有一个安利甘会的这个会督，他讲了这个话，他在电视上接受访问，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尊重所有人的行为，对不对？今天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撞墙，那你要撞墙，那么你碰出头破血流，那是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们拦不住你，但是你不要美化你的行为，你不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婚姻，不是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婚姻是这样这样叫做婚姻，你那今天你为了良心平安，你要把它重新定住，重新界定过。我说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就给很多人就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知道是很清楚的样子，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活的肉体？你怎么知道这家庭已经不正常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见今天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人又嫁又娶。弟兄姊妹，按你的提都不要提，但是你知道这个嫁和娶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人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人要讨论这些事，人要问说我们那么立法，你就知道说今天人是想把神所建立的根基把它一举的把它摧毁。那请问大家，如果你真的把所有的汽车里面的刹车通通把它毁掉以后，那么多么危险。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今天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提起这些，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 在一个不正常，就是说当到了挪亚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许多的行为就变成不正常的行为。所以还有一段的圣经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那就是我也提了，那就是利未记。18章，那我再说这一章呢，也是父母们为着儿女应该要明白要懂得，那么要知道这个背景。所以许多年我读这段圣经不明白，我说怎么会神对以色列人说这一番话呢？按来讲以色列应该有一定道德的标准，提都不要提的，对不对？但是不是，因为不是以色列是如此，是以色列人还没有离开埃及以前，埃及的人都这样做，然后他们进迦南，有迦南人都这样做，他们所在的世界是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到儿女或者等到什么出了什么事情你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你老早就应该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以效仿，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仿，也不可以照他们恶俗行。那些这些是习惯不错，但是你又是恶俗。弟兄姊妹，你本来在中国你不知道有这个恶俗，你到了美国你知道有这个恶俗，但是不可以照着这个来行的。你们要遵行我的典型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你就看见说，为什么神不得已要提起一些变态的行为呢？因为就给人看见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懂这些话，但是你知道人真的在人真的完全受肉体支配的时候，那当然就有下面的事情。那下面的事情最叫你毛骨悚然的，就是圣经说不要乱骨肉之亲。你说这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啊。那但是不要忘记了，在动物的圈子里面，在野兽的圈子里面，他们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然在他们为着需要达的目的，他什么都不看见，什么都不认识。但是不是，因为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要记得讲到这个性的关系，圣经里面特别讲的婚姻的关系和动物的性的关系是不一样，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当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亚当跟夏娃同房的时候，那圣经里面中文是分得非常文雅的，就是第四章，你看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家第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同房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希伯来原文用了个什么字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那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动物行为学怎么说，看别人就对生物怎么说。不是的，你看见了虽然有同样类似的行为，但是人就是不一样。所以等到讲到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那这里用那个动词在原文是，那里那个字是什么？是认识的认识，或者是知道的知道。那么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要件，起码你看见，你没有看见不算，明白？你不光看见，你认得，然后你有这些行为。所以要记得，动物它不会看见，不会认得，它不会认得，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但人，所以是人就是不同，所以你没有办法乱骨肉之亲，怎么可能呢？你只要看见，你就认得。所以所有圣经里面所说夫妇之间的行为，我们要记得那个最基本什么？最基本就是他的身体完全受他人的支配，是他支配这些行为，不是这些行为来支配他。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就是当他们就会有这种婚姻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什么？是建立在彼此认识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婚姻不光是身体的连接，不是。圣经所讲的婚姻呢，是两个人格的连接，魂的连接，思想、情感、意志，还有呢灵的连接。所以如果两个人都属灵都得救，那这是最美满的，就是说这样的婚姻乃是美满的婚姻，这样的连接联合是最美满的联合。 所以如果今天在整个的联合的这个关系里面，那弟兄姊妹灵魂体是缺一个都不可以有的，那就证明说是两个人，是丈夫妻子，是在神祝福的情况底下，结果他们生养众多。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就神给每一个家庭都是快乐的家庭，叫他们能够享福享尽天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是给每神给每一个家庭的保护。那如果你把刹车拿掉了，你就把苦刺带进来，你就把苦胆带进来，你就把痛苦就带进来。所以你看见吗？前面很清楚的，我再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到了埃及，我们你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为着要警告，特别到世界到了今天，轮到今天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今天人可以变态变形变到什么样子，而且今天人可以乱伦乱到什么，有甚至这种情都会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报上才会听到一些悲剧啊什么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悲剧不就这里所说的悲剧吗？非常清楚的，你看见吗？只要家庭里面出了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丈夫，不管他妻子，不管他父亲，不管他儿女，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听见看见那个消息，你会觉得发指，头发都麻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当时挪亚的日子，人怎么又嫁人去的，明白吗？那不止如此，下面，然后特别说，不可以让儿女惊惑，还有呢，在下面所提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那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要冲破了神的界限，冲破了神的刹车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都是行为里面一部分。但是我们要问，严格说来，神创造人的时候只有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跟我辩论说是这样那样，除非你把神的话改了，除非你说圣经不是神的话，那么当然那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特别讲他是逆性的，特别在罗马书是他不是顺着性，他是逆着性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你记不记得这个自从挪亚这个人都变成肉体以后，那么神就伤心了，伤心怎么办呢？神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那毁灭这个世界他要救一个家，要救一个家呢，结果你看见有什么？有这个挪亚跟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所以一家八口呢，刚好是八个人。所以中国这个船这个字旁边是个舟，旁边是八个口。那不要忘记，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时候挪亚就是洪水那个时候的故事。但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等到进了方舟的时候，不要忘记，不光人要延长他的寿，人要延长他的寿命。而且呢，神希望说许多动物也能够延长他们的寿命。所以圣经的时候说什么呢？是一公的一母的，一公的一母，你去读圣经，一公的一母的。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呢？等到后来圣经再重复的时候，他说是一公的和他的母，还一公的和他的母，这个你可能就听不懂，是不是？那怎么一公一母就完了嘛，对不对？因为在实在说了，你说在动物里面还有什么婚姻？没有什么婚姻嘛，没有什么那张指头，所以没有那张指头的问题，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很稀奇啊，今天我相信动物学家他们就知道了，很稀奇。就是说在动物的行为里面，你发现的虽然他们没有什么结婚啊、进入礼堂啊、证婚都没有的，你看见吗？他们很自然的。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他们常常这一对啊老是在一起。如果老是在一起，那么这是公的，那那个可以说是他的母的，那他这个母的可以说是他的公的，你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他一对一对的嘛。但是很稀奇，今天的动物学家告诉你说，很在动物的行为里面你找不到两个雄的或者两个雌的他常常在一起，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什么叫顺性，什么叫逆性？就算是在神所创造这个生物的世界里面，也有个什么都叫顺性，什么叫逆性。所以如果要延续生命的话，所以当然你看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公的一个母就带到什么方舟里面去。所以进到方舟不只是一家八口得着保存，整个人整个动物都得到保存。那么保存不要忘记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的话，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可见什么呢？可见到了挪亚的时候，有的人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人 break 这个界限，如果人把这个沙尘拿掉的话，那神知道说这个世界要到末日了。所以与其有一天真的是绝种了，那不如现在神就起来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如果到时候人真的推翻了所有神的秩序，明不错，现在人都有自由了，那就不是圣经刚才所说的，刚才一个个这样进去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如果那样的话，那弟兄姊妹，那你就看见了人欲横流，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色情泛滥，那这个情形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当人堕落以后，你没有想到人会堕落了什么。那这里有一样我根本提都不要提，本来人是人，兽是兽，这是个不可能没有交集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一个人落到那种光景的时候，你看居然有这些羞耻就能够发生。所以你们就把这段圣经读过以后就清楚了，原来这些人虽然他们放纵他们的肉体，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地都污染了，地都污染了，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神是用泥土来创造人，人也泥土来创造野兽，这是最基本的需要。但等到人破坏这些的时候，连地连泥土都是污染。我们是泥土造的，但是现在泥土都变得肮脏了，那怎么办呢？神做一件事，如果这一片泥土肮脏的话，我就把这些人赶出去。这就是神所做的。当你记不记得，这是为什么？你看神一定要借着约书亚把这个迦南人全部要赶出去。你现在如果仔细去读，仔细去看那个考古学家告诉你，你才知道，起初你不懂为什么神好像那么残忍，什么到了一个地方，一到了一粒歌是赶尽杀绝，杀得片甲不留。不要忘记，因为神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去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所以你们进了迦南，是因为他们的恶。意思就是说，神是借着约书亚做开导的工作。因为当全人类有毒瘤的时候，当全人类到了灭种关口的，神看得最清楚，所以这个时候神一定要把毒瘤拿掉。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个毒瘤拿掉什么意思？就把这些污染的人就把他从这个地方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说迦南人怎么从他的故乡赶出去。后来你才知道说，以色列人怎么也会被赶出去，以色列人怎么会连根拔起都拔掉的，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你要解释以色列后来为什么漂流的全世界，为什么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乡，为什么没有他们的家乡，神是把家乡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人为什么到了家乡要亲吻那个地上的土呢？为什么？就好像你的母亲一样，对不对？你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这个大地好像给你母亲养供养你，什么供养你，没有错。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就是从泥土里面造的。但是当人要破坏神的这个界限，要把所有沙沙都拿掉的时候，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所以神就说，他所以故此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坏，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明白？免得你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来，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后来果然没有错啊，主前700年的时候，你看你十个支派就被吐出去了，然后后来呢，又两个支派也被吐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审判罪恶的，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什么？是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不要忘记，这不是指基本说的，这就慢慢人就变成了吃和嫁和娶，就变成他们目标了。一些人一天到晚所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是为着我生活的，生活不是为着这些的。所以如果一天到晚都想这些，所以你看见难怪神人堕落以后，犯罪以后，神说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幸好每个人是8天工作， 如果每天都放假，那还了得？你看见吗？所以就是因为八天工作，所以就省去很多很多犯罪的机会。太忙了，你总要糊口，你总要养活家口嘛。所以你看见所有犯罪的事都是华灯初上以后，都是怎么样？一天休息完了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许多事情就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的人一天到晚所想的尽都是恶，那你就不禁会问说，那这些人是个尊贵的人吗？还是就是一个一个身体，他的身体就是有这个需要，要吃要喝要娶要嫁，吃喝嫁娶神给赐给我们的，但是结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最终的目的。弟兄姊妹，好像是一个家庭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行了。神一面告诉我们说，丈夫不能够主张自己的身体，妻子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不要给仇敌机会，因为仇敌趁机会就掳去了我们。但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目的，这一切都是叫我们更多的释放出，能够带进一个好的家庭，一个美满的家庭，幸福家庭，给儿女们做个好的榜样，一代一代下去，能够把荣耀福音传扬出去。那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是有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它不能主宰我们。所以简单来说，是今天是，或者这样说吧，这些需要是我们最坏的主人，是我们最好的佣人。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叫我们更多侍奉神，有体力力量。同样的，主把一个家庭给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是主祝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是为着这些活着，如果为了这些活着，有的人就要离婚，有的人就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就知道已经是本末倒置，已经是那个时候，那已经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情形。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也吃也喝，我们也有美满的家庭，但这些是为什么？叫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见证，叫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的，好让主能够带着我们往前去。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 message， 很清楚的讯息告诉我们，在这个悲剧外，在这个所谓黑暗这个扭曲的这个世界里面，感谢主，主今天要保守我们。那么不要忘记啊，是肉体后来变成世界的，所以后来神就要毁灭这个世界，就证明说今天唯一拯救的路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所以神就对挪亚说，你要盖一个方舟，而且你要进到方舟里面，然后不止一家八口进去，还有呢一公一母的，一公一母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方舟的门就关上。所以不要忘记，不是挪亚把自己关在里面，不是，当世界黑暗的时候，神做一件事，神要保护挪亚这个家。所以等到洪水泛滥，等着到处都是死尸的时候，这个船就在动，就在死尸中间飘来飘去，从这里到那里去。但弟兄姊妹，因为他是在方舟里面，他们就蒙了保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方舟就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能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怎么样可以经过大而可畏的考验？我们怎么的今天呢，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巴西，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什么叫我们的儿女不会不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你知道有的事情你管不来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儿女的观念改变了，有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分辨，他们就接受了这一般人关这个帮助，那个人帮助。像这次也是一样啊，到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在 Boston 那个惨案到底谁做的，搞为什么怎么可能？这美国人自己训练出来的，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这个在这里训练的，在这里教育的，而且拿了多少的救济金。那么你今天不管怎么样，没有理由做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儿女将来怎么发展。所以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为我要记得，你如果是挪亚，第一，你在主面要做完全人，要为主，为着主的缘故要分别为圣，要为每个家人做保。第二，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你是圣人，你的儿女就是圣人，没有这个件事。就算你其实是罪人，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你从肉体里面拯救出来，但你怎么叫儿女？儿女会像我儿女像你那么属灵？所以我们应该像约伯一样， 要为儿女们祷告，特别他们欢喜宴乐的时候，但愿他们不犯罪，这是因为我们也是做过罪，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的祷告。但最重要一件是什么？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是把一个家一个家关在房中里面。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如果知道说，当天起了凉风，当全世界变成肉体的时候，那我们的拯救路在哪里？拯救的路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主说，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他里面。不光在里面，是住在里面。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和我一家都要住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蒙保守的。如果把它放在世界里面，你不知道会什么样的情况。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从大陆来，很多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们非常单纯，你们从来不知道进化论是怎么讲，你们也从来不知道唯物论是怎么讲，弟兄姊妹，但是你的孩子可能知道的比你更多。那在这种冲击底下，你怎么知道他不在什么时候就被哪一个想法就给冲走？你不知道。而且有的人忽然就变得很极端，忽然变得非常的，所以不要忘记要好好的和你儿女做朋友。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可能的话，所有做父亲做母亲都要跟儿女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能够把他心里的故事告诉你，他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儿女已经不告诉你事情，如果儿女啊母亲啊都向你瞒着什么事都不讲的话，那你就开始要担心。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怎么样，总要把人带到主面前。要记得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是荣耀。当然我说过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并不是说只要我信了全家就通通上天堂，不是。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是每个人都要重生。但是最少你的环境是爱的环境，你的环境是方舟的环境，是基督的环境，基督的馨香充满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这个方舟。所以我就常常想，我说这个挪亚怎么生活啊？所有的狮子啊老虎啊，这根本生活在动物园里面嘛。那你想那个味道，各种味道，是外是什么味道都有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有一种情形，那个情形叫他虽然周围都是这样，但是他能闻到一种有一种的东西能够拖住他们。所以要记得，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做太多，儿女长大了，他们有他们的主张，他们自己的看法，你只能为他们，你只能劝告，你没有办法，你有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根本就不跟你讲话了，那不跟你讲话，不要忘记，你不要说我乐得，不是，你就失去了机会，你能帮助他。弟兄姊妹，你想要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母亲，多么无奈，如果你不能帮助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要记得神的命令是把我们全家都裹在方舟里面。那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怎么不该负起责任来？你身为一家之母，你不是头也是心，可以说整个的家庭命脉就维系在你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单？你不可能单独的，所以只有这个办法，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都要来到主面前。所以主的话也对啊。如果夫妇要是有争执的话，主就是不停地祷告，你祷告了半天也没用，很稀奇。这是神就要管教，把我们逼到他面前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跟丈夫妻子没有弄好的话，你看好了，你最后不错，不是谁得胜谁不得胜，你冷战可以冷战了很久，但是问题不是说亏损，不是我，就是说亏损，我们没有机会能够同心合意，已经时间不多了，你丈夫又忙啊，妻子又工作啊，或又忙啊，或者怎么样，你看难得在一起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冷战上，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知道说，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所以让基督的馨香来充满整个的家。我相信一个爱的空气很容易挽回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在日夜祷告的，谁知道像奥古斯丁一样，奥古斯丁实在说来，他那时候很有学问的，你知道，不要以为说你有孩子很会读书就很骄傲，不见得。他的孩子是那个时候最有学问的人。那么在大学里面，那时候已经二十几个聚集，说大学教授还是修辞学教授，所以你知道是很有学问的。 但是弟兄姊妹，奥古斯丁他在没有得救以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罪，所有年轻人犯的罪他都会犯。所以有一次他这个在罗马街头上碰到从前和他一起犯罪的女人，结果那个女的见他很高兴，因为这很窄小的窄巷子啊，他说嗨奥古斯丁，那他说是我，然后他又说一句，他说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他的母亲叫 Monica， 这个 Monica 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结果呢，感谢主，主纪念他的眼泪，他的儿子终于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说，今天呢，要抓住主的应许，在这个弯又背去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要知道是神把我们关在方舟里面，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家，它完全在基督里的，住在基督里的时候，那这个家就是蒙恩的家。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说过，自从人堕落到肉体以后，自从天起了凉风，结果你看我们的家也起了凉风。虽然蒙恩了以后，有很多地方是蒙很多的保守，但是你看我们还是这些难处还是有，一面魂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吗，我们不讲理了，因为我们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嘛，我们管不住自己嘛，爱发就发，你发了没有错，但是未必别人睡不着觉啊，你说啊我现在头不痛了，结果别人头痛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不是你不能够再任性了，不能够再谁说我管不住，你怎么能管不住，这你的身体当然你可以管得住啊，你蒙恩得救多久了，他怎么能管不住他呢，明白吗？这个做儿女的根本什么都不记，他只记得爸爸怎么对我好，妈妈怎么对我说，怎么那次打我一个巴掌，很可能他别的不记，他这个都记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道歉再道歉，但是你不能一直道歉，不可以一面道歉不错，我们该认罪。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认罪呢，我们给儿女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他不会认罪的，你看见吗？不会，不认罪的妈妈一定不认罪儿女，不认罪的父亲一定不认罪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认错了，一定要承认错，他们才知道说，你看爸爸不过是个罪人，不过蒙了主的恩典，你看见吗？不一样的，他能够认罪，他能够说我错了。然后呢，弟兄姊妹要记得，你就要如履薄冰了，你不能再错了，不能再随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住在基督里，让主的爱来充满你，让你自己长大，你看见吗？所以你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你要长大，对不对？要长，你一直你还很幼稚嘛。但是这些话要主对我们说，我们没有长大，你明白吗？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儿女做了父母了多少年了，我们应该长大，都属灵，我还要服侍，还各方面。但是弟兄姊妹，主说 grow up， 你要长大。所以我们要承认说我们还是幼稚，我们还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得罪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做所有做父母的，那真的为孩子们祷告，真的为他们做保，那么在这个悲屈弯扭的，在这个背可以说弯曲背扭的时代，神也许能保守我们。因为我如果住在基督里，因为主很清楚那个路在哪里，一家一家都需要摆在基督里面。所以就算是你的儿女也许离开你很远，要为他们祷告，常常为他们想到他们，不要放弃，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心意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免去这个使神的愤怒，等到神真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第六章一面讲的人怎么变成肉体，那么家庭怎么被肉体掌权，怎么肉受肉体支配了，很清楚的。但是呢，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说主的命令就是我们每一个家都应该放在基督里面，那这个不再是道理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说没有一样东西比家庭生活更实验。我常常说，如果弟兄姊妹说你属灵，不一定，如果你家里的儿女说你属灵，你的妻子说你属灵，那你真的是属灵。否则的话我们都应该披麻蒙灰，怎么蒙恩这么久，怎么得救这么久了，我们还这么幼稚呢？所以这需要主对我们来说的。如果主改变了我们这个人，你看见吗？主能改变家里每一个人，因为在你家里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所以但愿主开 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不是没有路的，主是有路。好，我想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系列只能停在这里，我们到了6月5号我们再回来，我们再继续，因为圣经里有好多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现在都说的话都是很重要原则的话，因为婚姻呢跟创造是连在一起，跟神永远之间有连起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知道神把人伦给我们，什么各方面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趁着今天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真是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让每一个家都是美满的。但愿主祝福我们，当只有家庭美满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才能圆满。好，我们低头一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只有你圣灵能够在这里说话，也就你圣灵能够点出我们的难处。主，我们何等愿意在你面前披麻蒙灰，主啊，为着我们过去一面求用血来遮盖，另一面我们仰望你，在这个弯曲被拗的时代，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的家。不止我们个人需要拯救，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需要拯救，所以把我们都放在基督里，把我们关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所当在的。主，这是你给的命令，也我们何等愿意全家能够团圆在基督的里面，好让你自己的喜乐，你自己的祝福充满每一个家庭。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不久就要散去，我们到6月如果愿意的话，你还没有回来，我们还要相聚。但愿我们不止要回来，你亲自带我们回来。我们在这里也为着听录音或者看录音带的弟兄姊妹继续向你祷告，是吧？但愿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关系，你也知道他们所在的环境、所在的世界，是吧？只有你是他们问题的答案。但愿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但愿一个家一个家蒙拯救，也蒙你自己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